亲爱的天父，爱我们的主，我们谢谢你。主，我把第一季的我们今天最后一堂的课仰望在你的手里。谢谢你在第一季中从始至终的带领保守。主，让我们同学们可以在课堂上一同来听来那个来领受主真理的道。我们继续的把我们旧约概论的内容仰望在你的手里。我们或慢速的或快速的内容，都求你让我们能在生命的好田土的这样的条件内，能够吸收主的道、主的真理，然后不单单领受了，主的道还可以在我们的里头能够生根发芽、开花结果。我们求主赐福今天我们上课的时间，与我们大家同在。我们如此的祷告，乃是奉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好，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继续呢，就是看一下那个，就是在第七大讲当中讲到关于那个出埃及记当中呢提到两个重大的真理，也就是关于就是大祭司他的职务和服饰，另外呢就是关于神吩咐摩西，然后呢所造的，与以色列人相会的那个会幕，它的所反映出来的真理都在哪方面？那上次呢，我们特别告诉大家说，以色列人的大祭司也好，还有普通的祭司也好，包括整个的利未家也好，你将会看见的都是什么呢？都是要透过一个家，透过然后一个支派。那么呢，来显明以色列的众支派集体在一起的这样的一个国，都是被神所拣选的。然后呢，拣选你之后呢，不是单单只让你蒙福而已，而是要让你怎样呢？能够做至高神的祭司。而且我们特别告诉大家说，在那个拉丁文里头那个做祭司的那个祭司那个词，它的原意就是桥梁的意思。那么其实呢，桥梁正好可以解释，介乎在神和人之间的这样的重要的角色，这个所表现出来的，做神和人之间中保的这样的功用，它的所在啊。然后呢，当我们上一次啊，我们特别告诉大家，就是大祭司服饰当中有很多细节呀，那些细节呢，其实灵异解经哪个细节都可以解释，我们呢就不一一都解了，否则时间呢，你就会发觉要长时间的要延续，要慢慢往后积累。那总之呢，大家就记住什么环节呢？就是在大祭司的服装的细节和那个大家所看的细节里头，尤其是论到那个材料，大家就要知道，那种那个如果是一般性的材料，它的比如说像细麻呀，像还有像朱红色线呢，这样的那个有些部分呢，它就呢，要跟那个就是跟地上物质的某些材料，像棉的这样的部分的，通常都跟基督的人性结合。另外的物质性的材料，像金、像银，通常就跟什么结合在一起？就跟神的神性那种超越的部分、永恒的部分、那些不尊贵的部分相结合。然后呢，也许大家会问，那一旦出现铜怎么办？比如说讲到会幕，就会出现铜祭坛，然后呢，铜的洗濯盆。那么铜的部分其实就介乎在，那个属天的尊贵和基督的人性两者之间。那么呢，其实就反映救赎来了。所以铜到时候就跟救赎有关。哎，因为铜跟公义、神的公义被满足这个概念有关。那你就会发现，在会幕里头，或者是大祭司的服饰当中，都不会涉及到有一种金属，是我们现今最日常用的铁。你知道为啥？铁在圣经当中有一个特别含义，铁往往跟武器、跟农具有关联，因为铁是产生的，人类历史上铁是比较晚产生的一种金属，铁是非常坚固，而且铁时代、黑铁时代时间特别漫长，一直到那个，你比如说冷兵器的时代啊，一直到那个几乎是日本 那个广岛长崎被那个被原子弹轰炸完了之后呢，几乎才说铁器时代的这个征战结束了，开始了另外的一种形态了。那么呢，他的意思就是告诉人，铁有着特别的意思，跟人类的征战呐、农业啊、那个一般的这种文明有关，它就不会在那个桧木的构建当中出现，也不会在大祭司的那个服装的那个构建当中出现。哎，所以大家看到这一点呢，就会比较注意他的情形。那大祭司身上穿的衣服呢，我是把它浓缩出来，大家注意。三个方面，一个方面呢就是什么呢？就是他的以弗德，总的来讲，它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大家看图画呢，它是怎么一个情形，就好像中国人所穿的比较长的一个马褂和坎肩儿一样，在那个大祭司的身上。然后呢，最重要的，其实还不是这个两片儿，那个细麻布，然后呢，最终。织成的在人身上穿的这个服装的一部分，以弗德其实最厉害的是他的肩牌还有胸牌。那胸牌呢，我们特别告诉大家，胸牌呢朝着人那边就是正方形的，然后呢12块宝石被镶嵌在那个正面的那个胸牌上。然后呢，这个以弗德的厉害之处更还写明在不被你所看见的那个插在里面的部分。那个胸牌背后，大祭司的手能够插进去的，然后呢，有2块石头决定了神让大祭司呢为以色列家做判断。什么叫做判断呢？其实做判断有的时候是判断支派之间的孰是孰非，谁正义谁不义，谁理亏，那个谁有理。那么另外呢，还包括什么呢？就是以色列家有什么事情要被神所引导。那么呢，究竟该做还是不该做？比如说，以色列人如果要是在旷野当中要起行，要往迦南地去，那就很简单，云柱到白天的时候，云柱一要走，百姓就知道要走。那夜间的火柱肯定停在那儿的，你不用管，火柱是保护的，火柱的那个在那里亮着的时候呢，烧着的时候呢，百姓只管好好睡觉就好了。但是白天就不一样。云柱的时候停下来是个让你不要行军，一旦云柱要动，你就必须要走。那么呢？但是呢，云柱火柱不管别的，它不管判断，所以管判断的是什么呢？管判断的就是那个乌灵土明，就是那个决断的胸牌。那这一点上呢，你知道吗？上一次我们结束在这儿，我们就跟大家说了，这一点的机制上啊，是我们最难，就是那个可以说那个理解的。再说过去的大祭司怎么明白的？所以我告诉你们，上一次告诉你们，有的人就在猜想，他可能是不是以那个过电的方式，输一下，麻一下，大祭司就知道了这个指着什么，那个指着什么。但是呢，也有很多解经家呢偏向于不是那样的。为什么不是那样呢？其实一个大祭司他真正的被神所引导，被神所启示，包括后来的先知，神。透过启示的渠道跟那人之间呢，其实就是畅通的，不见得要通过就是那个体感，一定得某种形态，然后呢人才知道。那如果你这么说起来，那很多祭司、很多先知只能说主耶和华如此说，你又怎么说呢？难道也要麻一下，也要输一声？不需要，他们知道啊，就是知道，就是知道。那我们因此呢，我们就不用。一定要了解那个细节，那个程序。那另外还有呢，就是我们看到呢，由此也就看到呢，神给以色列家的特权，就反映在这方面。那个在欺骗人、骗以色列人的事上呢，后来圣经就归结为说，以色列人呐，没有求问神，只凭肉眼所看，哇，他们都穿的衣衫褴褛的，然后另外呢，带的饼子也发霉了，那个水囊也破裂了，然后因此。肯定是从远道来的，然后就跟他们立约了。哎，然后立约完了才知道，原来他们住得很近。哎，那么圣经就归咎于说，这就是因为他们没有那什么，没有求问神。其实当时的大祭司只要一借助那个绝对胸牌，立刻就知道这群人是说谎的还是诚实的。哎，所以知道这个情形了啊。 那么因此呢，我们就看到呢，这乃是神给以色列家的他的一个特权所在。那么这个方面呢，到后来呢，其实就反映在神对以色列家的启示是独特的。那这一点呢，当大家读四世纪的时候呢，同时也必须要知道，比如说当你读到四世纪的第六章、第七章，讲到有一个事实叫基甸的时候，你会发现基甸。当那个征战跟东方来的仇敌征战完了之后，以色列人是要那个基甸能够管理以色列那个人的，但是基甸显得很谦卑，说我不管理你们，我不治理你们，然后我的儿子们也不治理你们，这个表象呢是蛮谦卑的，可是实质上呢，基甸家的情形却带来了另外不好的结果。那么以色列人，圣经就告诉我们，以前你有没有注意到这个细节？以色列人后来就干嘛呢？他们就敬拜以弗德，看到没有？我要告诉你们，我讲课所有引用的内容都会跟所要讲的内容有关，只不过我会把后面的有些内容呢拉到前面来，让你们融合贯通。那也许大家会觉得说，哎呀，以弗德那么伟大，是穿在大祭司身上的。然后呢，又有那个肩牌，又有胸牌，那这么重要，那如果对以弗德有所看重，有什么不对？大家特别要注意，那就是当以色列人到后来，把以弗德的地位取代了主耶和华神的地位的时候，他的性质就变了。你看，以弗德可以被神所用，但如果以弗德的地位取代这个主耶和华。立刻，以色列人就犯了什么呢？就犯了第一条、第二条的那个诫命了，尤其是那个第二条，以别的物来取代主耶和华神。哎，所以呢，毕竟大家要知道呢，以弗德再怎么伟大，他是神使用的介乎在神和人之间的一个媒介。如果你敬拜他，那个情形就变了。所以一敬拜他，哇，就好像。一敬拜以弗德之后，整个以色列人当时的灵命和道德光景，立刻就被拖入在一个非常非常败坏的另外一个螺旋下降的一个循环里头。当我们讲四世纪的时候，大家就会知道，整个以色列人的灵命光景是螺旋性下降，进入到另外一个败坏的那个螺旋，所以这多可怕啊！所以我就把这个情形都告诉大家。那另外呢？就是大祭司服饰，他身上穿戴的，一样那个，物品一样装饰呢，就是戴在头上的帽子，大家特别注意那个图画，大祭司的头上所戴的帽子。那关于这个图呢，我必须跟大家稍微说明一下。由于呢，历史已经久远，那么虽然历史上呢，有些考古的文献，有一些图。显示了大祭司身上所穿的衣服啊，戴着帽子啊，他的基本装扮。但是如果你要是查资料呢，你会发现，其实如果大家今天用画图的方式，无论你是用最高级的 AI 什么样的方式，用手画或者用电脑画，你都会发觉呢，大祭司身上所穿的服饰，所戴的帽子有多种样、多种款式的想象。也就意味着，在不同的画家、设计者的心态中，按照文字的表达，对大祭司身上真正怎么穿戴的，按照圣经的描述，人画出的结果并不完全一致，所以大概有点儿，总的来讲一致。如果稍微有点差距呢，有点细节上的不同呢，大家不要觉得有点奇怪，也不要绝对以哪个为主，彼此尊重就好了。但是，基本上呢不会错。你比如说，当讲到那个大祭司所戴的帽子那个帽子呢，别的细节我们不说，特别大家注重的有一个部分，就是帽子正当中这个眉心顶上这个部分，它有一个金牌，是金做的牌，那个牌上写什么呢？写的字就是你会发觉中文圣经它就很特别的，把那几个字儿把它放大，那个体呀，字体放大。几个字儿是中文翻译，就是归耶和华为圣，归耶和华为圣。那这个那个帽子 它所起到的作用是什么呢？如果按圣经的讲法，那就是这牌递在亚伦的额上，那亚伦呢要担当干犯圣物条例的罪孽。这圣物是以色列人在一切的圣礼物上那个所分别为圣的。哎，所以呢，这是它的功用所要显明的目的所在。那所以呢，如果我们这整个的我们不用多讲，如果大致的。他那个大祭司，他所穿的以弗德，他的肩牌、胸牌，哎，我们说，肩上有以色列12支派的名字，左6个，右6个，然后呢，胸上有是以色列12支派的名字，哎，大家就知道这是放在肩上担着，又在心中怀揣着，或者说负担着，那个想念着，记挂着，然后呢？若又讲到那个头上所戴的，然后呢是那个归耶和华为圣，所以这正表明什么呢？大祭司职务的几个方面，大祭司就因此大祭司，如果简而言之，大家知道，以色列若在他的肩上，就表明大祭司所预表的耶稣基督，他担当我们。哎，如果你读新约圣经。如果你读新约圣经，你就会发觉，那个新约圣经里面，当圣经讲到那个我们的好牧人怎么样带那个失迷的羊的时候，那失迷的羊一旦被找回来，你知道吗？如果按我们世人的方式，那就是又打又骂呀。你知道我们有多少人有过养狗的经验？我们养小狗的经验，你知道吗？小狗若是做坏事了，它自己跑出去玩去了，它回来的时候。你知道吗？你千万不能够对他又打又骂，但是在国内不懂训狗的人，绝对是一看到狗回来了，哎呀就发泄啊，痛打呀，然后怎么样？你知道吗？这就是会产生错误，这个错误就是，狗就会想，我回来你怎么还打我呢？那它就会条件反射，把回来跟打结合在一起，知道吗？那么因此，它如果再走，它就尽可能不回来了。因为他会这么结合，哎，那么其实呢，我们的主啊是最知道怎么训那个地上的活物的。圣经当中当讲到羊迷失的羊一旦被找回来的时候，圣经怎么描述羊的主人对待它？我看看你们是对圣经的熟练程度。圣经上就告诉我们说，我们的大牧人就把羊扛在肩上。哎呀！不摸呀，然后呢？你知道吗？哎呀，你好乖呀，你都知道回来呀，然后终于把你找着了，你知道吗？所以有的时候有些人呢就批评我们教会，我们不见得是我们圣命河啊，是我们基督教的教会，说你们太强调恩典了，有的时候都不严厉，其实恩典有他恩典的教育在背后，不是一味的溺爱。但是恩典有它美好的智慧和目的的，所以你要知道怎么带。所以我为什么讲到这一点呢？就是你会发觉，真正的大祭司啊，当人们来到神面前，他要担，肩上要扛着，要担负着罪人需要的人来到神面前。那不单单要担负啊，要用肩扛着，还要怎样呢？还要用心呐来记挂着，来想。所以，一个牧者，其实做牧者的很痛苦啊，但同时也很享受。其实一天24小时，有时候在梦境中，全是信徒啊。哎，除了信徒，基本上我们的生命当中不会有别的。哎，所以呢，心中记挂着，然后呢，靠圣灵的启示做决断、做判断，那个有带领。然后另外呢，就是这个帽子所反映出来的，就是做代表、做担当。在我这个上次我跟大家讲到那个称义的概念，也就是在法庭上，哎，有一位站在我们和神之间，然后呢，这位头上因为是大祭司，他有一个那个金牌叫归耶和华为圣，他背后的那些都是应该当庭被释放的，但是他们可以称义，同时又都可以归耶和华为圣。所以呢，大祭司的美妙之处就在于，当大祭司一个人被拣选，然后呢特别拣选担当这个圣职，然后呢，他那个被分别为圣， 他所代表的所有的百姓，不管多么的卑下，多么的软弱，生命有多少的欠缺，你知道吗？都可以跟这个大祭司一样，被分别，然后呢，归耶和华为圣。所以呢，归耶和华为圣是理解，是我们理解大祭司他职务背后的真理的意涵的关键。所以呢，就请记住这一点。那么，如果一旦大祭司预表主耶稣基督，你就会看见，样样都反映在耶稣基督跟我们的关系上。好的，那我们就进入了另外一个重要的图，我们就请Lucy 呢就把那个会幕的这个图形给我们放出来。那么在出埃及记当中像逾越节也好像那个摩西律法呀，还有像那个尤其像会幕，其实呢是非常重要的。就是那个反映真理的一个大的部分。那个大家呢，如果看关于会幕的这样的一些内容呢，大家就可以结合着他的出埃及记的第25章到31章，然后另外呢还有呢35章到40章，那这些那个章的部分都是神告诉摩西怎么样在以色列人呢当中。要特别挑选那个被圣灵充满的、能干的、有技巧的、能工巧匠来制作。大家特别注意圣经描绘的字眼儿，叫做在山上指示你们所要做的物件，按照在山上所吩咐的。那个这样的教导非常关键。那个出现的经文的地点地方呢，其实就是出埃及记的第25章40节。还有希伯来书第8章5节，出埃及记25章40节，还有希伯来书8章5节。那我为什么要强调这一点呢？因为当神在西乃山上的山顶告诉摩西，怎么制作那个会幕，那摩西呢就要把神所告诉他的关于会幕的整个的基本的图画、它的规格、它的尺寸。它的那个材料材质的那个挑选和使用，任何一个细节，上帝说的，他都要记住。那么这一点呢，那个山上，也就是表明伟大上帝启示的那个至圣的所在。那么山上所指示的，摩西把山上指示的带到西乃山下来进行制作，那任何一个细节都不可以偏离。上帝在山上要告诉他的，那这个经验呢？当你如果读到历代志上下，尤其当读到那个大卫，临走之前呢，告诉所罗门，他年老了，然后就告诉所罗门说呀，那个我给你为了让那个我本来想建圣殿，但是上帝不要，说要让你建，然后我在那么多年间，而且大卫积攒金银财富很多时候都是在很痛苦。非常不容易的年间，却积攒了非常多的钱，干什么用呢？为耶和华建殿，哪怕流离失所，哪怕被人驱赶、被人追杀，他都在那个期间都积攒钱财但积攒钱财不是为了自己花，为耶和华建殿。所以大卫了，这是大卫了不得。然后另外，大卫特别强调说，就是具体建殿这都是耶和华神。画了图画，画给我的。所以这个情形就跟摩西在山上领受关于会幕怎么建造，他的情形是一样的，都是跟启示有关。那关于这个部分呢，那在希伯来书当中呢，又引用了这个山上指示的样式，其实就在讲教会的建造。那么建造教会的建造呢，你会发觉这世上的教会千奇百样的。那么呢，有的牧者就会按照山上指示的样式，神的心意、神的原则，教会该怎么做，该怎么来建造、牧养，就按山上指示的，其实就是圣经指示的，神圣灵指示的。但你会发觉，另外有些教会运营的方式、制造的方式，或者是牧养的方式，其实就不是按照山上指示的。事实上这世上被非议的教会非常多。有的教会做各种人的事物，那么后来呢，被 被人议论被人甚至会绊倒人。所以我们说，如果给人的灵命带来绊倒和软弱的，不能给人的生命带来建造的，肯定不是按照山上指示的样式，神所吩咐的。那讲到会幕呢，我们大家就要知道呢，就是会幕一是指以色列人在那个旷野的当时，神由于他是先知的，他知道以色列人将会在旷野当中漂流40年，整个40年。因此呢，这40年间，由于不会快速的到迦南美地，那么就需要有那个特别的帐幕，使得神和人呢，可以在那个帐幕当中相会。所以所谓的会幕，英文翻译叫做 meeting place，其实就是神和人呢相会的一个地方啊。所以呢，tabernacle 如果要是翻译成英文最直截了当就是 meeting place，上帝和人呢在哪里相会？实际上到后来圣殿也同样这个功用。圣殿之前，在那个会幕和圣殿之间，还有一段时间有圣所，也就是示罗那个地方有圣所，也那个存在了一段时间，也是神和人呐那个相会的所在。所以你会看见呢，如果从圣经当中人敬拜神的这个地点的演变，大家就会发现最早出现的是祭坛，垒几块石头，上面浇了油或者杀了祭牲，那个用火一烧，这就是神人相会了。但是呢，大家知道石头一垒起来，然后呢，那个风吹日晒，这个地点呢，慢慢就废弃掉了，但是呢，那个祭坛的下一个发展就是什么呢？在旷野当中可移动的人和神相会的帐幕，那么呢，帐幕，然后等以色列人安定在迦南美地，后来呢，就在示罗的圣所有简易的。那个没有圣殿那么宏伟，但是比会幕要安定的那个示罗的圣所，然后等到所罗门的时候，伟大的圣殿，就建造，然后呢，圣殿被看为是，上帝永恒的心意，所以都如果你要是读以西结书，特别的它的后一部分从41章一直到48章，哇，如果你在读的时候，你就会发觉呢。圣经当中讲到以西结所看见的圣殿，那是上帝长远的心意，所以呢，就跟千禧年有关，跟勇士有关。那当讲到这个神人相会的所在呢，我们大家就会知道，它是直接就是那个指向荣耀的主耶稣基督的。那为什么呢？因为大家那个在读就是那个约翰福音第一章的时候。那里面就告诉我们说，特别他的1章18节说，道成了肉身，然后干什么呢？住在我们中间。那个住在我们中间那个住呢，它原来的希腊文的意思其实就是支搭帐篷在我们中间的意思。那伟大的上帝他的本体他其实在天上，但当他与人同住的时候，他就支搭帐篷在我们中间了。所以当你读到启示录，读到那个21章、22章，那里面天上有一个时刻，他就会宣告说：“看哪，上帝的帐幕在人间。”然后下面他要与人同住。但是呢，当讲到上帝的帐幕在人间，他与人同住，我们自然就会想到那是主耶稣基督。你说为啥呢？因为在那个新耶路撒冷、新天新地当中，约翰看到的一个情况很特别。他说：“我未曾看见棚里有殿，未来的新耶路撒冷当中，以西结看到了荣耀的殿，但是约翰却看见棚里没有殿。然后为什么呢？因为那个圣经后来约翰就做了解释，因为羔羊就是神的殿。所以大家读到这样的经文的时候，你就知道，原来其实以西结所看见的也是羔羊。那神吩咐摩西所要建造的，其实也是羔羊。那也许你说了，难道摩西能建造羔羊？摩西建造的不是羔羊的实体，摩西受吩咐所建造的，正如是以弗所书我们读过的经文所讲的， 那个基督在地上的身体，教会。我请问你们，我们现在是不是基督的身体？是。所以呢，这正是神吩咐摩西在古代所建造的，他的那个作为预表的那个先影。所以呢，大家如果理解会幕啊，就直截了当把它理解为什么呢？那就是羔羊基督的预表。那因此呢，在羔羊基督身上啊，他就分开神人二性，啊，那个神的部分就是他的超越、他的无限、他的尊贵的部分，而人的部分呢，就表现出啊他的谦卑，然后呢啊他的自我限制。大家知道不知道主耶稣基督来到人世间，虽然基督行神迹，但是你会发觉基督不是随便行神迹，在约翰福音那里面就告诉我们，基督的伟大就在于。他所做的一切都是父吩咐指示他做的，父不让他做，他绝对不会。我给你们显点神迹吧。哎，那个东北人有一个词儿是常常用在嘴边的，叫做显摆。哎，然后他的发音是显摆，哎，就显摆你多厉害。哎，那个基督大有能力，他就是神，但是你从来看不到基督或显或摆自己的能力。他总是怎么样呢？在谦卑当中来约束、来局限自己的能力，除非伟大的上帝让他做什么。所以在基督的身上啊，他的谦卑顺服是永远要被夸耀的，也是永远我们这些做他子民的人需要学习的。所以呢，那个基督的荣耀超越和基督的谦卑顺服，它整个的就反映在啊，就是那个会幕。它的规格、它的规划、它的规制，还有它的材料的这个运用上，那大家在读这个细节的时候呢，大家自己呢仔细的看，比如说在那个造会幕的时候要使用哪些材料，你比如说最基本的像木头啊，还有像那个做那个做围子的那些材料，做围子的材料当中，有的是用到细麻，然后有的。用到那个羊毛，是不是？甚至有做那个罩棚的部分，还有使用海洋生物，有一种那叫海狗皮，知道吧？哎，你会发觉多种材料的使用，哎，有那个，也许大家会问啊，那用木头我知道明白是十字架，然后呢，如果你用金，我知道那是指耶稣基督的金，那个尊贵银也是，然后呢，那个用铜，我知道那是表明那个公义和救赎。那请问，如果要用山羊皮和海狗皮，又表明什么？其实山羊皮和海狗皮，都跟木头和细麻的部分，这种材料是归一类的，那就表明基督的那个谦卑。为什么呢？因为大家知道山羊，等你知道赎罪日的时候，你就会发觉知道赎罪日那一天，就有山羊要被杀，还有山羊被牵到旷野当中。归于阿撒谢勒，还记得吗？哎，如果你读到那个部分啊，你到时候我们就会解释什么叫归于阿撒谢勒。哎，然后呢，这好理解，因为山羊也是可以做祭物的。但是海狗皮怎么理解？你知道吗？海狗皮它就表明啊，同样表明耶稣基督的他的那个谦卑。从这个功能上来讲呢，大家知道海狗皮还什么叫海狗？海狗就是一种啊。一种那个海豹这一类的一种，在那个中国呢，特别是渤海，就比较多的有海狗。那个像那个中国的那个渔民呢，一般就是把那个海狗，那个雄性海狗的生殖器，然后给特别的给杀了，然后给剃下来，然后呢把它晒干，然后有些中国人的就相信它壮阳啊，干什么的。中国人整天脑子就想到这些。啊，真的没有什么高尚的东西啊，整天就想这些，哎，但是呢，那个今天还好，就是那个像海洋生物啊，这些海豹、海狗这一类的，就得到很好的保护了啊。所以呢，这样的皮呢，它有什么特点呢？它一在水中啊，它有一定的油性，然后呢，那个海豹呢，它在水中啊，你看它怎么游，它身上的毛皮啊，它不会湿的。哎呀，就这么顺溜，你知道吗？好可爱。所以呢， 它如果被放在会幕圣所至圣所的棚顶做罩棚，做的放在最上头，你就可以知道它的物理功用是为了什么了，是为了防止雨和露水。哎，光是有山羊皮不够，光有那个就是类似于那个麻质的或者是毛质的那个部分的罩棚的部分还不够，还会有呢那个海狗皮的部分，如果有露水凝结，哗就流下来了。如果有旷野当中有雨降下来，水也不会渗透，不会让那个至圣所和圣所当中的物件呢受到雨水或者露水的侵蚀。所以说物理上呢，它是原本有它的特别的功用和意图的，但是呢，从灵异的解释上呢，像海狗皮，我们一般就会把它跟以赛亚书52章、53章的内容结合在一起。啊，那里面呢，大家如果注意的，圣经的经文就有提到说，耶稣基督就是神受苦的仆人，干啥呢？就是他在活着的时候，就在受难的时候，或者包括呢整个3年半为主工作的时候，圣经就形容说，预言说他无家型美容，然后我们看见的时候，他也没有美貌，使我们怎么样呢？羡慕他，然后我们也不尊重他。所以从这样的经文上来讲呢，其实就表明耶稣在世上的时候，有的因此有很多思想家，有些默想的人就知道，就耶稣并不是走到哪儿身上都放光的，然后一定在那个让你感觉到他身上，哇，一靠近他，就有正能量。我们基督徒不尽可能不要使用这样的词儿啊。我们那个所谓的正能量呢，其实它的最早的来源呢是不怎么好的。哎，那个我们不怎么用这样的词儿，我们只是假说而已。哎，那个他身上有强大的吸引力，等等等等，让我们一靠近他，哇，就是那就不得了了。没有，基督非常平凡的在世间做仁慈，做牺牲。那个在52章、53章那里面呢，经文还有讲。他的面容与比世人憔悴，他的形容比世人枯槁。你可以想到，主耶稣在世上的时候，那个他的脸呐、肯定不是那个满脸那个肥的都那个泛油光，就像我们现在所说的油腻男一样。他乃是怎么样的？瘦削的脸庞。所以现在呢，其实主耶稣，如果你画他的形象，最为可靠的形象。你知道是？大家知道不知道？天主教的传统当中，后来天主教的在他们的圣物当中有一样的东西叫做耶稣的裹尸布，后来被发现。后来呢，在那个就科学家呢就用那个特别的摄影技术对裹尸布进行拍摄，结果呢就得出耶稣基督的面容的照片，当然大家也不要因此就特别那个啊，就到了一个崇拜的一个画像的一个这样的地步。但是呢，那个裹尸布上的耶稣的形象，那个面相，应该说是最靠近耶稣基督他真正的面容。我有一本天主教的圣经，一打开那个扉页的部分，其实就是透过那个裹尸布拍下来的耶稣基督的那个面容，当然我从来都没有对那个张照片产生敬拜心理或者起来啊，我从来都没有。但是呢，我们说如果要是说起来，那我们为什么这么讲呢？其实我们要说的意思就是，海狗皮所要表现出来的，就是人在耶稣身上看到的不恭敬的那些成分。也就是说，当耶稣基督被你第一眼看见的时候，你不会立刻的就怎么样呢？就从人的面相上对他予以折服，说：“哎呀，这真是主，真是我的神。”如果耶稣哇，每看你一眼，光就射出来了，火就出来了，那人早就信他了，对不对？哎，所以呢，我们说，就是耶稣在世上的时候，正如以赛亚先知所预言的那样，有他谦卑的、被人瞧不起的一些特质在身上。但是呢，从里面认识他的人却不得了。如果从里面认识他，那就不一样。你比如说《约翰福音》第1章，你知道吗？就留下一个极大的一个悬念。 什么悬念呢？我只说在这儿啊，我不多见多做解释。约翰福音的第一章，当约翰施洗约翰告诉他的门徒说：“这是神的羔羊，背负世人罪孽的。”于是圣经说，那几个门徒就跟着基督去了。然后呢，他们他们问那个耶稣说：“夫子啊，你在哪里住？”然后耶稣回答说什么？不记得了，想一想，耶稣说：“你们来看。”那个意思是，你们跟我来吧，我在哪儿，你们就跟我坐在哪儿。今天晚上，结果你知道吗？就是一夜。第二天早晨，那原本跟过施洗约翰的门徒，然后就跟自己的兄弟、跟别的门徒讲一句很特别的话，非常简单：我们遇见弥赛亚了。拉倒了，什么都不用说了。所以一夜之间看到了什么？圣经在那里，此处无声胜有声，多厉害！哎，这些部分呢，我们来不真的来不及多讲。如果我多给你们讲一点呢，我给你们讲一点那个，你们都知道圣法莱西斯。圣法莱西斯呢，被认为是教会历史上最像耶稣基督的人。当然有很多圣徒都很像耶稣，但是呢，一般人们形容在性格上，在那个谦卑、那种爱的那种宽容的那种容量的表现上，圣法莱西斯特别像。然后呢，在那个历史上啊，有一个真实的故事。有一个那个很有钱的人，他就想跟随主耶稣，就很羡慕圣法莱西斯他的事工，然后就很想也得着圣法莱西斯和他的门徒所得着的那一切，然后就赖着，非要跟随那个圣法莱西斯。圣法莱西斯呢拒绝不了，然后这个人呢又要跟，一定要跟呢圣法莱西斯住在一起，就想说你是怎么生活的，我想跟你靠近，然后跟你待一待，使得我也可以得着。圣法莱西斯后来呢完全拒绝不了他，然后后来呢就只得让他住在跟自己一个房间的那个环境里。那个夜里呢，那个人后来就形容，因为这些都是回忆录，这些都是教会历史非常宝贵的那个资料。那圣法莱西斯呢，就一直憋着忍着，因为圣法莱西斯的习惯呢是夜间与神相处，与神相交，而且常常有一些神秘经验。就是神突然就造访什么的。荣光就降临什么的，然后呢，所以呢，圣法莱西斯如果身边有个人呢，有的时候就会妨碍他，然后呢，他就一直忍着忍着忍，后来到了深夜了，这个人呢就要睡觉了，然后就觉得说是怎么也没有看到圣法莱西斯有什么不同，就跟常人一样，他就打算干脆睡了吧。正在打算睡与不睡之间，那边呢，圣法莱西斯也忍不住了。终于看到了这个人呢，有睡着的迹象，结果就看到圣法莱西斯呢，静悄悄地起来了，然后就跪在床前。他圣法莱西斯只简单地说了一句话：“主耶稣啊！”就在这一瞬间，神整个同在的荣光就充满了那个房间。哇，那个人躺在那儿，你知道吗？他在装睡或者没有进入睡眠的状态，立刻就受不了了。你知道吗？我们说约翰的门徒，怎么就一夜之间知道这就是弥赛亚？我们不知道怎么发生的，但是我们可以知道那个人在一夜之间怎么经历到圣法莱西斯的神，怎么跟圣法莱西斯同在的。哎呀，因此弟兄姐妹，属灵的光景啊，爱主吧，追求吧，真的那个基督教的信仰看起来简单，但是它里面丰富着呢。那这个部分呢，对不起，我就不多讲下去了啊。我就力求呢，因为给你们上课也比较难得，所以呢，有些宝贝的东西我就顺便有机会可以告诉你们一点啊。希望大家不要觉得说，哎呀，又讲的这么慢啊。这是我故意这么慢的，你知道吗？讲快很容易，我几句话就可以给你交代一卷书。 讲什么？讲漫步。那个我们呢？那个当看到这些材质，它的高贵，它的贵重，表明什么？然后呢？另外呢？如果它的普通，我们不能说它廉价哦，我们说它普通，它就表明，特别表明耶稣基督的人性啊，它的部分。大家这么一掌握，发现清楚不？哎，你就非常清楚了。然后另外呢？我们就对大那个就是会幕它整个的形制、它的规制它的那个它的基本的那个建筑形态，那做一个了解。会幕啊，由于它是旷野当中的帐幕，因此大家记住它是能够迅速被建造起来、安装起来，又可以迅速的被拆解，然后呢被运送，但是呢物件不被损坏，那么因此呢。大家如果读到那个民数记的时候，先不用着急，那里面呢就有规定，等到时候会幕一旦在旷野当中，如果要起行，百姓要起行，那会幕如果拆卸，那个就是利未家，各总共有3个家啊，那么他们呢就可以呢分别的来担当不同的任务，由里往外最重要的靠近最重要的部件，然后呢。稍微越往外，就比较次要的部件、外围的部件，但是，每一样的物品呢，都是至关重要的。那如果要是会幕在一个平坦的一个空旷的区域，一旦被就是那个安装，如果固定下来，停留一段时间，它的基本的形制是怎么样的呢？按照圣经的规定啊，整个的那个会幕的周长啊。是达到300肘，300肘呢？然后大家注意，它的门的部分呢是朝向东方。那个会幕它有外院的门嘛，它的那个方位呢是朝向东方，然后它背对着哪儿呢？背对着地中海，背对着西方。哎，所以大家知道圣经当中的方位跟中国的方位感不同，中国的方位感呢，所有的好的建筑物。美国没有这个讲究，中国好的建筑物都一定是坐北朝南，而且中国人由于知道中国所在的地方呢，坐北朝南有它一定的道理，就是它呢，它的风的吹向、潮湿的程度，所以那个太阳光的照射，所以呢，坐北朝南呢，在中国的这个地理上呢最为科学。但是呢，如果在以色列的正方向。却是什么呢？所以你会读圣经的时候，你会注意到，常常有个表达，叫做日出之地，朝向东方日出之地。所以以色列就是圣经当中的地理的方位呢，不是以南以北为正面的那个坐的朝向背什么朝什么，是朝东，然后背西。哎，注意到这个特点吗？所以呢，读圣经啊，常常有不同的观念。然后呢，大家如果读到这一点呢，你同时也需要知道，在圣经当中，当提到东西南北风的时候，意义也不同。在中国呢，一般喜欢的就是什么呢？东风、南风。为什么呢？因为东风啊，和南风呢，通常呢带来春天，带来春意，带来万物复苏、温暖的这样的那个效果。中国比较不好的风是什么呢？西风和北风，西风一刮，北风一刮，特别是北风从西伯利亚一来，你知道吗？那就非常。可是，在以色列，你知道什么风比较好？在以色列呢，西风和北风好，东风和南风不好。哎，它的方位感呢，产生了不同的情形。那也许大家会说了，那怎么朝东那个方向好，可是东风不好呢？因为从东边吹来的风啊，是阿拉伯大沙漠吹来的风；南边吹来的风呢，是从西奈半岛，甚至远至啊，撒哈拉沙漠吹来的风，就是又干又热，然后呢，带来的就是什么呢？带来的就是那个热风啊，霉烂呐、啊，毁坏呀、啊。可是西风吹来雨季，西风吹自于地中海，吹风一吹来。什么都湿湿润润的，然后呢，枯干的东西就有生命的指望。你说北风为什么好？北风是来自于黑门山， 黎巴嫩高原一吹下来，哎呀，特别凉爽。所以这就决定了，当你解释那个雅各书里面讲到北风啊吹起，南风啊吹来，北风兴起，南风吹来，吹到我的园内，有那个香气要散发出来，他就你要解释的时候就要相反的来解释，北风是好风，南风是坏风。但中国基督徒一解释呢，南风吹来，南风就是好的环境，北风是指着逼迫和困难。如果按圣经的角度，刚好相反。哎，所以在方位感上，我给你们一个新的概念啊。所以呢，会幕它的朝向是，那个朝向东，然后呢背向西啊，然后有南有北。那有南有北的部分呢，其实呢就是它的长度的部分，长度的部分长达多少呢？它的长度的部分是两个长度是各100种，然后呢，两个宽度的部分是各50种。所以大家这么一加在一起，整个的周长是多少呢？是300种。然后大家知不知道一轴等于多少？这个距离，这个一轴基本上等于啊0.5米。那如果等于0.5米，如果300种，那就很简单，整个会幕并不很大，它的整个的周长才多少呢？才是个长方形。150米，就是这样的一个规尺。那个大家就知道，那个整个呢，就好像它有围子，它的围子呢，其实我们就是所说的这个，木质的这样的一个墙吧，是区别于，院内，然后呢和百姓的，和外围的百姓的，所以因为呢，它要体现一个圣的观念。然后呢，在这个整个的那个会幕里头呢，大家注意到它的划分呢。特别注重的就是那个注意的，就是它的那个露天的部分有两样重要的器物，都是露天的。一个是祭坛是铜做的，另外一个是洗濯盆也是铜做的。所以呢，在院子当中这两样呢都是铜金属，都是铜金属。然后呢，如果大家要是往里再去呢，那么里面呢就有什么呢？就有罩棚的，另外的那个建筑，就是什么呢？就是那个我们所说的圣所和至圣所。那么其中呢，那个圣所啊，是那个啊，是长方形的，然后呢，那个至圣所呢是正方形的。但是那个大家呢可以知道，就小一点了，它的正方形呢，其实至圣所呢其实就是5米乘5米的。这样的一个正方形，它并不很大，所以呢，大致的它的总的情形啊就是这样，那个圣所的长度呢，长度在那个，在那个啊、它的长度是20轴，然后呢，它的宽度呢是10轴，所以20轴呢就是10米是圣所的宽，然后呢，它的宽度呢是5米，因为它的宽度。跟那个，就是跟至圣所的长宽啊，都是一致的，所以大家基本上有点知道吧？哎，大致的那个大致是这个基本的一个面貌啊。那重要的，我们在这里呢，给大家稍微解释一下呢，就是那个所有的器物，当人们呢，一旦如果有机会进入到就是这个会幕的外院，一进门看到露天。第一样被你看到的事物是什么呢？就是那个祭坛。那祭坛为什么是铜的呢？因为它呀是要表明上帝的公义被借由献祭的方式就给满足了所以呢，铜金属永远要记得它是跟上帝的公义被满足有关。如果上帝的公义不被满足，铜金属就变成什么呢？就变成上帝公义的粪土。为啥呢？大家知道那个铜金属，它的颜色跟什么很像？跟烧着的火焰的颜色像。你看，是不是很有意思？所以它一旦如果要是借助寄生，上帝的公义就被满足；如果没有寄生，这个公义就显出愤怒来。哎，所以呢，永远它的两面啊，好有意思。那关于那个就是那个就这个祭坛的啊。 如果你要是真的看圣经当中怎样对它的描述，那就是另外还有别的图来解释这个祭坛了。大家呢，如果在如果你有微信，或者你有相应的有百度，或者在美国有别的一些搜索的一些软件，你打那个以色列人的祭坛，它就会有很多的想象图给你画出来。大家也同样要知道，关于那个祭坛的它的想象图也是被画的有所不同的，但没关系啊。稍微有点差别呢，差距呢没有关系。那另外一样重要的器物呢，就是洗濯盆。如果说祭坛是表明基督代替我们牺牲，那洗濯盆呢，其实就是表明啊，就是那个啊，神用水借着道，要常常的把教会洗净，把神的所有服侍神的儿女和工人们洗净的这样的一个表明，为啥呢？因为呢，大家要知道呢，祭坛所要表明的是一次性的救恩，它永远性的功效。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你知道吗，弟兄姐妹，我们一般呢，我们会告诉大家说，就是那个，如果你哪一天重生得救了，然后你就不用再表明说重生得救之后，然后呢？另外哪一天我又重生得救了，然后再哪一天我又重生得救了？不，你重生得救就是什么？就是那一次。那你不就像你不可能生好多次一样，重生得救的救恩就是那一次，得救了就是得救了，知道吗？以后的再如果是再得救恩，其实就是救恩的延续。当人软弱了、犯罪了，如果需要记。需要那个祭坛上献祭，它是恩典的不断的表明。它就像什么呢？就像哥林多后书1章10节里面所说的，他曾救我们脱离那极大的死亡，他现在又救我们，并且我们指望他将来还要救我们。也就是当你得救以后，然后呢，你不断的在跟随主的路上，你那个如果有得罪、有失败、有过犯，还可以来到主面前。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每次领圣餐的时候，大家注意到，我们都会来到主的桌前，牧师都会带我们醒茶呀什么的。哎，所以呢，祭坛表明一次性的得救，还有呢后来的救恩。但是洗濯盆表明什么呢？洗濯盆表明的是洁净。这洁净呢，其实就是它的原意呢是表现那些那个祭司们，如果要是比如说要那个。要进入到圣所当中服侍。你比如说，祭司们要到圣所当中干什么呢？要那个隔一段时间，要那个换测设饼那个桌上的饼，要不然你不能一个饼老摆在那儿，时间不到过到时间不换，它会发霉的。哎，要进行，还有要那个要对金灯台要注油的，金香炉要去那儿烧香的，那这些呢要常进常出，每天都要有进有出。那么呢？当进去的时候，当服侍的时候，祭司们一定要怎么样呢？用洗濯盆里面的水来洗自己的手，要沐浴，要洗脚。啊，当然他不是在那儿就把身上哗那么浇水什么的，他洗一些象征性的部分，手啊什么，特别是手，因为手在圣经当中啊是用来表明服侍的。那在这里呢，蛮有意思的一点呢，就是那个特别大家注意，就圣经上描述啊。说洗濯盆的那个这个铜盆呐、它竟然是用什么来做的？它乃是用啊，就是那个在会幕当中服侍神的以色列人的妇人，他们照自己面容的铜镜子奉献出来，融化从铜水，然后所做的。古代的时候，很多古老的国家都有铜镜，中国古代也有铜镜。以色列人的古代的妇女也有铜镜，那洗濯盆它的铜金属呢，来自于会幕那里妇人呢，不是神的，因为从那个会幕一直到圣所，一直到再到后来以色列人的圣殿，都有以色列家的妇女参与服侍。那么他们的参与的服侍呢，当然就比较隐藏，不会风风火火的表现在外面，他们有他们特别的一些功用，比如说像亚拿。他就会祷告啊，哎，那个等等等等，有一些特别的一些服饰，哎，他们照的镜子，成为 洗猪盆的那个原料。你说这是为什么？大家能不能有所联想？大家知道镜子是照面容的，那洗猪盆呢？其实当它盛水的时候，一个大大的洗猪盆，人在里面会不会照到自己的面容？同样，所以其实它就是人生命光景被主光照，以至于达到更美洁净的一个提升。所以镜子，那个老雅各也讲到那个镜子，知道吗？镜子人可以照镜子的。然后知道自己哪个地方有，哎，需要清洁了，哎，但是究竟一个人真正照镜子，不见得真正带来洁净。然而呢，洗濯盆，它这个，我们用引号说，这个镜子会让那服侍的人不单单照，还靠里面的水，也就是，以弗所书第五章里面所说的那个水和道来洁净自己。那这个水，我们上次有跟大家解释，你把它理解为，那个就是约翰福音第19章当中，当基督受难的时候，从血那个因为心脏被刺，那个有水和血流出来，你跟宝血等同也行。那这个水，你把它理解为圣经圣灵也行。那么道，你就知道是什么呢？是那个神活泼的话语。但是其实呢，无论是宝血，无论是那个神的道，那个主的圣灵，其实它都是怎么样的？它是不分的，它是不分的。所以，我们在这里呢，就看出它显出的不同的功用。它总之呢，带来的目的是为了来洁净。这就表明了日常的生活。所以呢，祭司走来走去，当他们不断的用洗濯盆的水来洗净自己的时候，其实就表明我们每一天都要过洁净的生活。所以曾经有人，他们就说，当然这有点矫情了啊。有人说，有人会批评有点矫情。我就曾听到有一个传道人就讲过，说你如果早晨一起来的时候，当你一洗脸，照着镜子一洗脸，你就做祷告说，主啊，愿你那个怎么洗净我啊，让我的生命就像我的脸这样，可以见得了你的荣光，然后就又见到，又可以见到人。当洗牙的时候又怎么样？然后呢，当扫地的时候又怎么样？然后当洗碗的时候又怎样？当打扫整个屋的清洁的时候又怎样？有的人呢会觉得说太矫情了，受不了。当然呢，我们说呢，有那个人的属灵光景呢，是人自己的一个选择啊。神怎么带领的，就是哪个人的他的方式。我们在这里呢，就是多多来那个把某些事物呢，把它看得抒情一些就没有关系，所以这是日常的圣洁的表明，是多次的长长的。那紧接着呢，就是一个重要的就是那个圣所，那圣所呢跟至圣所呢，它是连在一起的，就是那个会幕当中的一个内部的一个建筑那个有些细节不说的，我们就说它的最基本的一个规制。在圣所当中，人一旦进去呢，你就会发现呢，在那个一进圣所，在你的右手边，在右边，如果要是在你的那个所谓的右手边呢，其实就是应该朝北的部分，那个方向，因为你从东边一进去嘛，如果你的边朝北的方向，就是什么呢？就是一个大大的桌子，那这个桌子呢，上面有那个12个大饼。大家知道桌子是什么做的？是木头做的。那木头不管是什么材料，那圣经当中告诉我们是什么材料，那么它乃是表明基督的是人性，是跟十字架有关。那个12个大饼呢，它就表明就是那个供应给12支派的生命的粮。那个12个大饼曾经在1999年，当我来美国牧会的时候，有一次我就参加，那时候如果有弟兄姐妹在湾区，在湾区的附近就有一个机构，他们就在有一个高速公路旁边呢，就做了一个大型的一个营地，就是把那个以色列的那个会幕当中的整个的模型做成模型摆在那儿， 所以那时候呢，湾区众教会都去看了。我不知道有人去过没有，我就去过。哎呀，那大饼用那种特别的那种塑胶材料做的，可像真的了，那饼可大了，不像我们中国人以为的摊的薄表薄薄的一张春饼，不是呢，不是那样，是大大的一块饼。那么是表明啊，神对以色列家12支派的充足的供应，那个与饼相对面的，那就是在那个一进那个门，然后呢朝自己左边的那个方向，那就是朝南的，那个就是一个一盏的七的那个7个枝的那个金灯台，那以色列的灯台呢非常有意思，一个单枝那个是。那个主干，然后生出那个一个杯型，再一个杯型，再一个杯型，3个杯型产生另外6盏灯，所以呢，7个，所以呢，一定得叫七灯台不能够你多加几样，多加几样就不是了，少了也不是，所以以色列的灯台呢非常特别，那灯台上的7个枝，7个灯盏。那么就表明了七作为完整数，然后呢，灯的光照啊，它就带来什么呢？带来就是那个启示的完全，启示的完全。那当说到这里的时候呢，那各位，我叫你们同学们，你们就心里啊就要做一个思想，蛮有趣的。为什么说有趣呢？你会发觉在圣所当中，这个陈设饼桌的上的饼。和那个金灯台要发光的金灯台面对面，这样的加以那个摆放，它有没有特别的意图？绝对有。那你请问你这个意图在哪里？我们说这个意图啊，非常非常关键的就在于呢，就是那个灯台和那个话语啊，那个表现话语的那个饼啊相对应。就说明这两者之间呢，关系密不可分，谁都不能缺了谁。大家可以想象，如果光有饼摆在那儿，然后呢，整个圣所中没有灯，那你进去，如果你说"哎呀，我饿了"，当然那个就是圣所当中的陈设饼，不可以随便吃啊。那个像大卫吃了，后来被主耶稣给夸奖了。这是因为大卫是预表主耶稣基督的，他的祭司职分的，然后呢，也表明他是生命的粮，这个预表的，所以大卫没有被责备，反而被夸奖。但是平时呢，吃着饼桌上的饼啊，祭司不能够随便进说，进来一趟就掰一块，进来一块就掰一块，那不行的。他要保持他的完整，他是神圣的，因为你平时你供应你很饱足，你不一定。那没事儿，在这抠一块，没事儿在这抠一块，抠的都不整齐了，那个像狗啃似的，那就对神就不恭敬，知道吧？但是他是表明，他也是表明给人吃的，那就意味着，如果你到一个黑黑的地方，你去享受筵席，你怎么往嘴里送？如果今天让你吃晚饭，然后呢，蜡烛也不点，灯也不开，啥意思？你不好吃，吃的也不顺畅，搞不好塞鼻孔里，是不是？你知道吗？这就关键就在于什么呢？要有光。其实，为什么七灯台是表明圣灵的启示？那么呢，那个生命之饼表明神的话语。那么其实就在于，如果你想怎么吃神的话语，应用神的话语。要另外怎么样呢？有圣灵的引导、指示和光照，关键。所以呢，你知道吗？这就是为什么当那个耶稣的门徒在跟主耶稣在世上的时候，耶稣还没有受被钉十字架、没有从死里复活之前，他们听了非常多耶稣的教训，但很多呢是只等到后来耶稣复活了，然后呢，耶稣的门徒在新的一个阶段。就突然怎么样呢？想起主从前说的话，要在一个复活、有圣灵降临的启示当中，那个生命之粮饼的部分才被怎么样呢？ 才被照亮，你才会知道它里面的真正真理的含义在哪里，啊，应用的法则在哪里。那反过来也是，你想，如果今天晚上有人请你吃饭，哇，那个整个厅堂灯火通明，然后桌上连青菜色拉那个如水一样稀释的汤都没有，空的，然后那个主人却说，来，让我们吃吧。吃啥？然而光却很强呢。但是问题是吃啥？你知道吗？这里面就牵涉到另外一面。如果把金灯台比作光，圣灵的启示，生命之饼就是那陈设饼，那现在问题又来了。你知道吗？这其实就是很多灵恩教会的问题，有些极端灵恩的教会，你知道吗？到了一个程度，就是光要灵啊。光要启示，照得越亮越好，越亮越好。圣灵，圣灵，光照，光照，启示，启示。然而呢，陈设饼桌上一块大饼都没有。你知道为啥？你知道这就是很可怜的部分。我们在这里呢，因此我们就会带出一个结论，就是如果在真正的生命的历程上。你知道吗？如果你要是看重神的话，还有看重神的灵，你要知道明白非常重要的法则。神的话语必须得被圣灵来光照，来带来那个特别的引导。人们在消化神的话语的时候，领受神的话语的时候，才会进入到实际原则当中，能够被用到用出来，然后人也能够怎么样呢？能够享受，然后能够吸收，能够成为你的营养。哎，所以这就是什么呢？就是要有神的话的同时，要有神的灵。那么，当有神的灵的时候，我们说，如果你没有神的话，就等于你什么呢？你没有原材料。所以我们会看见个别有些有灵恩经验的弟兄姐妹，哇，他们灵很强。但是你会发觉他没有什么圣经原则，在神的话语方面，他非常的贫乏，他至多只能神的灵啊，圣灵啊。然后我曾经呢，在某一个范围当中，我待过一个阶段，有些那个极端的一些弟兄姐妹，该读经的时候不读经，就一直对着墙壁看耶稣，对着墙壁看耶稣。然后呢，该读圣经得引导，不得引导，不愿意，在梦中。今天晚上做了什么梦？就以那个梦做引导。其实，如果以梦做引导，不完全错。但问题是要有神的话语的原则做基础，你才能更加明白梦。但是有的人，我碰到个别的人，一心就是做梦。哎呀，每个梦，哎，那个他已经上升到弗洛伊德的那个境界了。哎，那个什么都是某种情况的一种暗示。哎，非常的非常的可怕。其实我们说呢。就是真正圣灵的启示和光照，乃是以神的话为原料的。哎，所以呢，有一个老牧师就说得好，说光有神的话，没有神的灵的话，这个人就会矮板。那个字儿不读呆哦，乃是读矮板那个词。那么，而光有神的灵，没有神的话，这样的生命就会枯干。听清楚没？光有神的话，没有神的灵，就像很多不愿意接受圣灵工作的传统教会，最终你就会发现，为什么法利赛主义，然后矮板律法主义，因为光有神的话，没有神的灵，因此没有新的带领。然而，另外有些教会，哎，我们很高兴，我们的教会不是，有那个有些教会是光有神的灵，没有神的话，结果到后来。就进入到枯干的地步，哎，他们自己还觉得说：“我有神的灵，我不枯干。”我们说你枯干，因为你光有金灯台，你没有陈设饼桌，因此你就饿着了。哎，那也许对方说：“反正我们能进食祷告，那就继续饿着吧。”但是一个人再怎么饿，能像韩国弟兄姐妹一样，有些人能饿能进食到80来天，你最终还是要吃饭。对不对？你还是要吃饭，你能饿到永永远远吗？ 所以，如果你一旦有神的灵，真有金灯台的话，金灯台最后也会告诉你，还是要吃饼桌上的饼。那么，另外在圣所当中啊，还有一样重要的器物是什么呢？就是挨着幔子，紧挨着跟幔子离得很近，因为大家知道，往里头幔子的另外一头就是啥了？就是至圣所了。那么挨着幔子那个部分呢？那么就有另外一个那个一样神圣的器物，叫做金香炉。那金香炉呢？就是祭司每天按照固定的那个规定的时间，要带着香到那个圣所当中去烧香。那么大家要知道呢，大家不用一听到烧香这两个词儿呢，这两个字儿呢就感觉到，哎呀，这个词儿不好听。我一开始信主的时候啊，我由于脱离我的封建家庭啊，我很不喜欢烧香这样的事。到后来我明白了，我就不再抗拒了。那以色列人他们在神面前烧香，异教呢，他们也烧香，但是是不同的。你看佛教、道教，他们的庙啊、他们的寺、他们的观呢、他们烧的是那种一根一根的，哎，那都有鬼呀、我告诉你，那背后都有邪灵啊，都不是好的那个事情啊。所以你看烧香的人，他们的脸的颜色通常跟他们烧出来的香的灰一模一个颜色，看不到红色的，都是那个灰白灰白的。那以色列人在圣殿当中、圣所当中、会幕当中，祭司在神面前烧香的时候，那个香是什么样的呢？那个香是很多重要的香料，类似于像没药这一类的，还有很多特制的香料，然后呢，配备而有的是粉末状的。由于那里面有烧着的火炭，你知道吗？然后呢，当那个粉末状的香被撒在那个火炭上的时候，那个香就不是异教你的所能想象的那个烟儿呜呜那么往上冒，每个烟儿都是一个小鬼。哎，当然我们是跟那个诙谐一下啊，但是你知道像那个犹太教里面，他们在神面前所烧的香呢，那个粉末状的，一撒在那个炭火上，那个香就是一接触到火，就是这种感觉。那香就立刻怎么样呢？很浓重的上腾，并且那个烟云的那种感觉充满整个狭小的空间，因为整个的圣所并不大嘛。然后又香，然后又有那个烟雾状的那个情形在弥漫着。所以呢，它就表明什么呢？如果你要是读那个启示录，读到第8章，假如不错的话，应该是第5节，那里就讲这香乃是众圣徒的祷告。哎，那在那个圣所当中所点的香呢，你知道吗？它严格上来讲，它是不带有具体的。哎呀，我为这事儿求，我就为那事儿求，这是我的需要，那是我的需要的，不带有这样的功用，它就是纯粹怎么样呢？为了，就是这个香能达到神面前，所以呢，其实我们就那个在这里呢，我们就总的来讲做一个思想的话，我们如果把圣所的还有整个会幕的任何一个部分，包括任何部件都跟基督相连的话，那么尤其在圣所当中，如果你说生命的饼是表明基督是生命。喂养以色列12支派，也喂养我们今天的教会。那金灯台表明基督的启示，它是真理，它是光啊。那个人要在他的面光之中。那你知道，你刚表明什么？一方面表明祈祷，另外一方面呢，就表明耶稣基督伟大的事工。为什么呢？因为在那个大家如果要是读，像那个特别是罗马书第8章啊，然后呢，在希伯来书里面也有。里面有一个特别的讲法，如果不是圣经当中这么讲啊，我们还真的不知道。就是圣经当中讲，耶稣基督自从在橄榄山上上升，到现在已经2000多年了，你知道他一直在做什么事儿？他就是在父的面前在为你我祷告。所以他一方面呢，祭司服侍的时候，以香达到神面前讨神喜悦，这是一部分的目的；另外一部分的。目的所要显明的，就是耶稣基督他的伟大侍奉，他的侍奉，就是他是一个长久的，那个一位 恒切的为我们带球的一位伟大的，你叫他祭司也行，叫他先知，先知也行，他是这样的为我们摆上啊，为我们付出。然后呢，另外呢，如果要是当看到刚才那个启示录大家反过来记一下是启示录5章8节啊，我有点说错了啊。那另外呢，大家呢就结合看呢。就是另外一个圣地，就是那个圣所至圣所之间的部件呢，其实就是那个幔子。哎，这个幔子呢，就是大家自己看圣经当中讲到它的材料是怎么制作的，注意它的材料细节。那最为主要的呢，就是那个这个幔子无论是圣所的到后来那个示罗圣所的和后来圣殿的里面的幔子呢，都是从上到下的一大长块。哇，整个这个布料啊，你就要知道，它是非常厚重的，它不能够像丝绸一样，随着有点风就飘的，就露出那个至圣所当中的那个一些物品了，不行，它要非常的厚重，从上到下，而且呢，它不能够像舞台上的那个幕布，从中间能被分开，不可以，它必须得一整块。那我们大家就注意到一个情况了，你当注意到大祭司的服饰的时候呢，穿的衣服的时候，你会发觉大祭司没有提到大祭司脚上穿鞋的，因此古今那个历来的大祭司在神的面前服饰的时候，脚上都是不穿鞋。那天冷的时候怎么办？没事儿，天冷的时候也不能穿鞋。大祭司总之天气凉的时候服侍神，如果进到至圣所，要经过幔子的时候，他都不能穿鞋。还好，一般呢，赎罪日的时候，一般是9月、10月那个时候，也不那么冷啊。而且一年才进一次，脚上没穿鞋呢，也就没关系，啊，也没有关系。那当你看到呢，其实呢，日常的祭司们在服侍的时候，圣经也没有提到鞋，啊，也没有提到鞋。所以我们在这里呢，就看到光着脚的服侍。那另外呢，就这个进这个幔子，由于它是一整块，中间不分开的，这里就蛮有意思了。那大祭司如果一年一次进入至圣所，要经过这个幔子，而这个时候幔子还没有到耶稣被钉十字架，幔子从中间裂开的时候，一直是一整块的时候，那大祭司手上，当进入至圣所，在赎罪日那天，还得手里拿东西。这大家知道手里拿着什么？一手要拿着一个小香炉，手里摇着。你们有没有那个想象得到天主教的神父在手里拿着？哎，那种是小香炉。然后另外一手呢，还要拿那个被杀的公山羊的血，要带到至圣所当中。那血要在至圣所当中还要有用的。大祭司如果稍微长得个子高大一点，然后呢，整个这个幔，这个这个那个这个这个幔子又不是中间分开的，怎么进去？有的人想从侧面进去，从两个侧面去边角进去，怎么进去？其实呢，现在人们的想法最好的一个推算，应该是大祭司匍匐在地，那个动作极其艰难。搞不好是香就撒一地的。我们东北人说，就是从那个幔子底下钻过去。东北人说“咕咕拥拥的”，什么叫“咕咕拥拥的”？“咕咕拥的”就是已经不考虑形象和身体姿态了，总之能拱过去，就从底下拱过去，就是钻过去，是很艰难的一个步骤。然后大祭司如果在一个那个就是那个小小的一个那个啊、一个密闭的一个空间里，因为至圣所当中是没有灯的，一进入到里头就是至圣所，那么里面至圣所呢就有什么呢？就有一个柜子然后呢在那个柜子的上头，那当然柜子又有盖儿，然后呢也使得在当那个旷野当中行军的时候。祭司可以抬着那个柜，就是那个用那个肩，那个扛着那个柜子等等等等，有一些特别的一些样子大家自己看，我只讲它的功用就得了。所以呢， 它是一个柜子，但是同时呢，它又被叫做是 mercy seat，就是施恩座。一个柜子，同时又叫做施恩座，叫做施恩座，那么呢，就表明这个柜子的特别用途。我们知道这个柜子它里面装的三样很重要的东西，那么它就是那个摩西从西奈山上带下来的法板，那法板上面的字，圣经上说是耶和华神的指头自己亲自写的，厉害不？哎，亲自写的。如果你看摩西十诫，那个耶稣耶和华说不可以怎样，哇，那个火光就打在那个石头上，然后呢，一条诫命就出来了，然后不可以怎样，然后呢，那个又打出来了，就耶和华的指头用字他自己写了，然后另外呢就是亚伦发芽的那个杖，那这个就圣经记载呢，就是在那个民数记里，然后另外呢，就是在旷野当中，出埃及记第16章里面所讲的那个旷野当中的那个玛拿，摩西被吩咐收取一罐来放在罐里，然后呢，放在约柜当中，奇怪，就永远也不生虫，也不变质，存到永远远远。所以呢，那个当我们看到这一些情形的时候，那我们当看到，尤其这个施恩座那个亚伦的服饰、大祭司的服饰，还有施恩座的它的存在，它就表明了。那为什么在至圣所当中没有光？那么呢，就表明就是神自己就是光，所以这个光已经不用再借着神说要有光，于是产生光，或者是像那个圣所当中要借着金灯台的光，在那个至圣所当中，神自己就是光，基督就是光，所以你会看见新耶路撒冷里，那里面会告诉你有几样东西不在了。海也不再有了，不再有海，因为圣经当中把海看为是隔绝的一个色彩。以后我给你们讲海更细致的代表什么。然后另外没有提到有殿，因为羔羊要做神的殿。还有一样东西没有，不再有日头。你会发觉不再有日头。为什么不再有日头？难道日头的核爆？那个彻底终止了，然后呢，衰残那个到极处了，被吸入黑洞了，不是，乃是表明至圣所里面的它的实质的情况，就是神自己是本体，神自己是启示，神自己是光，所以当进入到至圣所的时候，不要再借助有形的光，而是直接在神的面光之中与神面对面，所以呢，施恩座。约柜乃是表明神伟大的本体，所以在今天呢，那我们呢，现在的时间也刚好满在这儿了，刚好出埃及记也讲完了来不及讲那个利未记了啊。大家把发的材料呢留住下次我们如果你还上我的课，你就把它拿来。那个在现今我们的教会里呢，我们一般会把呀，各位弟兄姐妹注意的是什么呢？就是把会幕。看为是几个重要的生命的阶段和面对神的重要的划分。比如说，当一个人刚刚得救的时候，人是在外院当中的经历，人们所接触到的就是什么呢？祭坛的得救，还有借着神的话，水借着道，每天的洗净，就表明日常生活的属灵生活的建立。但是这是外院的情形，而当如果你的生命越来越被主带领，有吸引，有激发，有渴慕，有长进，你就进入到圣所当中的那个生命的光景的经验，你就会更加渴慕，爱吃生命的粮，爱读经啊。所以你们为什么那么喜欢来上圣经的课呢？就表明，你们进入圣所了啊。然后另外，你们渴慕圣灵，更多的愿意得启示，金灯台，还有另外，你们礼拜三。或者平时的祷告会，为什么那么乐意参加呢？你们愿意有进香炉这样的经验，然后透过幔子，按照希伯来书里面说，幔子就是耶稣基督的身体。当他的幔子，你知道吗？为我们裂开，我们就借着他 然后呢，这条又新又活的路，乃是透过他的身体，然后到哪里呢？一直到父的施恩座前，为的是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所以你我今天已经不再需要是大祭司了，甚至我们也不是以色列人的祭司，甚至也不是以色列人的立位人，我们都可以靠赖着耶稣，像彼得前书2章9节那样，做至高神的祭司，进到神的施恩宝座前，然后与神干啥呢？与神可以面对面。然后呢，那古代的亚伦呢，他的裙摆上有那个铃铛，你知道吗？那铃铛。然后呢，每当他动有一些圣礼在做服饰，比如说要怎么样抹血，怎么样要弹血，然后呢，要让那个香围绕着，使那个至圣所当中充满香气。要有动作的时候，一边动，那个铃铛哗哗啷啷就在响着。那外面的以色列人，外面的祭司在外面嘛，就听到哦，大祭司还活着。但是我们今天，我们随时随刻的都可以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他是我们的阿爸父亲，呼叫他是我们的阿爸父亲，你还用那个铃铛不？还用别人来觉得说，哎，这个人没被击杀还活着不？不再需要，因为我们带着是什么？儿子的心来到主面前，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阿门。所以呢，这就是罗马书第8章里面跟我们所讲的。所以整个呢，创世纪、出埃及记，我们。就讲了这8天8堂课，哦，其实我缩减了不少的内容啊，没有办法，那个，我们就只能期待着，下次上课呢，然后我们开始就从呢，大家记住带那个第3讲，把那个立位记带来。那我呢，由于有一个特别的安排，所以呢，其实下一季的课呢是从7号开始，但是请选我课的人7号千万别来啊，14号了，然后14号来呢。为了讲满8堂课呢，我们也以此类推。当教会正常结束的时候，我再推迟一个礼拜结束。所以呢，请记住14号来。所以我有一个由衷的希望，下一季上课还能看见你，然后呢，第3季的上课还能看到你，使得我们今年能够把旧约概论读完，好吗？好，让我们低头向主献上一个感谢。亲爱的天父，爱我们的主，我们谢谢你，主啊，谢谢你与我们同在。然后保守我们这，第一季的课程能够这么顺利的过来，主要无论我们在实体的，无论一些同学在网络的，主你都特别的赐福，让我们因渴慕你的话，就像渴慕圣所当中的陈设饼桌上的饼一样，得你喂饱。然后我们又接受圣灵的光照，以至于我们对你的话的引导更加的透亮，知道如何按你的话语的当中所显示的法则来行。而且我们又不单单是，借助话语或者借助圣灵的光照，我们还在你面前献上由衷的，用生命倾吐出来的那个满有圣洁爱意的祷告，在你面前献上馨香的祭，就愿你悦纳我们在你面前这新约的服侍。我们感谢赞美你，主，我们把第2季、第3季继续仰望在你的面前，因为越往后面，课程越难。有一些弟兄姐妹因着各方面的缘故，可能就无法坚持。但是我们总愿意你用你真理里的灵来激励我们的心，就让我们呢更多被你装备，然后也更在生命上、在真理、在各个方面能被你建造。听我们有声无声的祷告，主，我们在这里也特别为我们的 Lucy 姐妹还有 Irina 他们呢在课间给我们带来美好的那个。辅助的服饰来感谢您，还有其他别的弟兄姐妹若有参与一些帮助那个一一的都献上感谢，让我们知道在你面前所有的劳苦都不是徒然的。谢谢主赐福我们分散的脚步，与我们每一天每时每刻都满满的那个甘甜的同在。我们谢谢你，我们这样的祷告、这样的赞美、这样的交托，乃是奉靠我们的恩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